好，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天国的喜乐。我们持续还是在腓立比书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看这一封喜乐的书信。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17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三章17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去年年底美国大选之后呢，新任的总统就是叫拜登的上任之后呢，他们的党呢是比较亲，比较对移民比较开放的，所以他立刻签了所谓的总统的执行令呢，就是对移民政策上有很大的转变，因此呢就造成了另外一波从中南美洲来的难民潮，那些难民一听到是他做了美国总统，就已经开始打好了包裹，就准备来进入到美国。那这一群人呢，在影片上看了很多，他们就带着所拥有的家当呢，我们等等在照片中会看到一些，就是说他们已经可怜到一个地步，只剩下几个袋子，可能一个背包，几个塑胶袋，他们就离乡背井，长途跋涉，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中途很多人会打劫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政府保护，所以就任人宰割。他们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并且这国家呢，有一些人呢，对他们是有敌意的。他们愿意这么做，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个能够填饱肚子，能够安全生存，甚至可能为自己的儿女的未来能够铺一点平安的道路的这个机会而已。那对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人，我们住在房子里享受这一切的人，说填饱肚子呢，能够安全的生存呢，是最基本的东西，不足一提的。可是对他们来讲却是件奢侈品，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呢，美国就好像一个人间的天堂一样，他们想尽办法要挤进这个人间的天堂。这个是人世间现在的一种悲惨的状况。我很快的，因为有一些有荧幕的可以看到一些照片，你如果去网络随便查，有一大堆的照片。我们就看到第一张照片呢，就是看到一群人就是在路的一旁就排了一长队的。他们这一群人这一次主要是从洪都拉斯来的。那甚至呢一经过别的国家，中途的什么瓜地马拉啦或什么国家呢，他们的警卫呢就阻挡他们。兵就不准他们路过他们的边界，就想起让我们想起当初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人要经过一些别的国家的土地呢，那些人就阻挡他们，不准他们经过一样。然后呢就看到这个是1月15号的一些人呢，你就看到一些小孩子还戴着口罩，背上就背个背包，手上就提了一些的塑胶袋，这就是他们一生的财富就在身上而已，就是一路的来。然后呢有一篇的报道，这篇的报道呢是大概从2014年一个报道，就是主要强调的是关于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是我的大女儿已经去了大概 每一年都去十几次，他已经去了很多次。每一次去呢，我们都提心吊胆。有一年，我跟师母呢就陪着他们一团人去了，我们也是蛮害怕，因为这是个危险的国家。可是这个洪都拉斯呢，我们去的还算好一点的地方。可是洪都拉斯这些人来呢，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因为社会的安定的问题。所以这一份的报道呢，就指出洪都拉斯这个难民潮的背后的一些的原因。他说，这一群的难民潮呢是很新的，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是一个非常新的，不论是合法的、非法的。然后呢，这一群人呢，有60%呢都是非法的，进入了美国。人数将近有50几万的人，60%从50几万中60%，然后这一些人来的呢，主要都是因为他的社会啦、经济的情况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贫穷，他们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提供他们工作的机会。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网络上看到，他们甚至在那个飓风扫过的时候。那个倒塌的房子，那些街道呢都没有，政府都没有去修理。然后呢，这一群人呢，他们在自己家乡的人很依赖呢，能够逃到美国来的人，用汇款的方法能够寄钱给他们的家乡人，就好像早期我们所认识很多从中国来的人，他们好不容易。不管偷渡怎么样，来到了美国打工赚的钱呢，汇款回到家里去养父母、养他们的孩子一样，这群人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全国的 GDP 有15%是来自于国外的汇款，就是来自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到了美国打工、非法打工赚的钱，省下来的钱汇款回到家中。一国的经济15%是靠这些来的，然后呢，他们这个洪都拉斯的谋杀率是世界第一名，他谋杀率太高了，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危险，他们那些帮派呀、打家劫舍的事情是司空见惯，政府睁一只眼也闭一只眼。所以呢，我们想想，我们今年是2021年。是人类几千来在各方面，不论是科技、经济、文化什么等等方面，都引以为自豪，都认为我们都可以把人送到月球去又回来的，我们是人定可以胜天的，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弱肉强食的现实。洪都拉斯就是一个例子而已，有太多的例子，所以呢，这一次就。这个世界呢，就把这个人类的这个丑陋面呢，就非常现实的、实实在在的，就暴露在你我的面前。可是我们有如何的来思考呢？那么我们就回顾美国这一个是世界上的人所憧憬、所向往，要不择任何手段都要挤进来的这个国家呢，称为是自由的灯塔。是民主的城堡，是人间的天堂，又如何呢？非常可悲的，美国的这一切的假象，就在今年1月6号，当一群暴徒冲进美国最神圣的国会的时候，这个假象在世人的面前就彻底的打碎了。美国也不过如此，怎么配做自由的灯塔？怎么配做民主的城堡？怎么配做人间的天堂？所以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圣经，就证明了圣经所说的。圣经说，世界上的任何国是不能长存的。圣经已经做了打包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永久长存的。昔日的埃及帝国，今天何在？昔日的巴比伦帝国何在？甚至我们可以说秦朝、元朝、唐朝，什么朝？今天何在？昔日的罗马帝国今天在哪里？ 所以我们非常的相信，牧师个人非常的相信，美国也将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只是时间的早晚，因为美国也不过200多年而已，给他一段时间也会走到这个衰微的地步。因此呢，很多圣经学者他们在研究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的时候，他们都面临一个难题，因为启示录是预言末世的情况，可是他们预言末世呢，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强国要聚集在那个马其多顿要做一个大战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没有一个类似美国的强国存在。因此呢，很多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因为美国现在是全世界上可以说是唯一的强国，可是居然在启示录中没有他的影子。因此呢，可能那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已经是衰弱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太多的期望呢放在美国这个国家，或者是中国人放在中国，苏俄人放在苏俄，台湾人台湾来的放在台湾身上，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久长存的。那圣经呢，虽然是如此，圣经还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城市、这个州、这个国家来求平安。可是在这个此当中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国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这就是这个礼拜跟下礼拜我的信息要讲的。我们如此的观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什么是天国的喜乐。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书，我们最近礼拜三都在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呢，当这个耶利米先知，神告诉他，他所在的国家呢，叫做南国犹大国呢，即将要被灭亡。神事先告诉了他，说国家要被灭亡，百姓要被掳到别的国家，叫做巴比伦的地方去。那神就吩咐耶利米说，写信给第一批已经被掳的，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去。那信上要告诉他们什么呢？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巴比伦去搞造反，搞恐怖活动，颠覆巴比伦帝国，或者是说你们期盼你的祖国，伟大的祖国叫做犹大国的，或者是以色列南国的，会强盛起来，反共巴比伦，把巴比伦毁灭，把你们再救回来。信上不是这么写，信上是怎么说呢？在耶利米书29章的4到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就是神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如果没有神的许可，巴比伦没有办法动以色列人一根头发，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神就允许借着巴比伦人的手来管教他的百姓。那说什么呢？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你们在巴比伦要盖房子，你们要种地，要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你们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要再娶妻，要使你们的女儿还要嫁人，还要生养生儿养女，可见你要在那边存活好几代，你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那我所使你被掳到的那个城呢，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就是要寻求平安。你在那边城里要做最平安的老百姓，要为那个城呢祈祷，或者是祷告祈求耶和华，因为如果那个城平安呢，你们也随着平安。这个是在今天你我无法想象的。我们往往是如果是被掳的话，我们就要搞一些什么暴乱的活动来颠覆这个政权，可是耶利米却 要神吩咐耶利米，却要告诉这些被掳的百姓，你们的被掳是因为你们的罪，然后神要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你们。可是你们到了那里呢，你们要做一个好的公民，因为你们在那个地方，那个城市如果平安，社会安定，你们就平安，你们就安定。这个是一个圣经教导我们，虽然他们不会在巴比伦待这么久，他们真正的国是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可是他们被掳的时候要为那个地方寻求平安，祷告耶和华。同样的，你我今天，我们是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存活，不要讲用被掳这么难听的话，事实上也是被掳，因为我们是被罪给捆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仍然不断的有犯罪的倾向，就好比被掳一样。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地上呢，我们也要为这个地上的国家、城市、政府、领袖等等的来寻求平安。如此，我们在这个被掳的期间，在地上的日子呢，平安。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应该是在天上。如此，我们在这个天国的子民，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像天国子民的这种身份。然后我们就要回到腓立比书，从耶利米书的观念，我们来看到腓立比书。那腓立比呢，原本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驻防城，也是被罗马所占领的。当时罗马是很少人的欧洲的地方，所以当时的人呢，没有不以能够入罗马的国籍为无上的光荣，因为腓立比是一个属于他的被统治的一个地方，那统治的老百姓呢，就是腓立比的身份，没有办法享受罗马公民享受的特权，他只是一个次等的公民。所以很多腓立比人的人想尽办法呢，要变为罗马的人，就好像我们现今的情况，有很多人来到了美国，像洪都拉斯或者是我们中国台湾的，有些是用合法的身份换取了美国的公民的身份，我们可以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投票权啊，什么社会安全福利啊等等的。可是非法的人呢，就变成相形之下变成次等的公民，因为还怕人家被人家抓，被人家遣送回国等等的，就好像那个时候的状况。可是我们可以从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一个腓立比人公民跟罗马公民的差别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的22章的24节这么说，就是说一个千夫长呢，就吩咐把保罗就关进那个银楼里，因为保罗传福音造成的骚动，那些千夫长就不问情由，就先把他抓起来，叫人要用鞭子拷打。要知道那些人像他们这样喧嚷到底是什么缘故，刚刚用皮带要捆上的时候呢，保罗就对旁边站的那个百夫长说，人如果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哇，那个百夫长听见这话，就看到苗头不对，就跑去见那个千夫长，他的上司，一个只能管100个人的，去找那个管1000个人的那个长官，就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是好不容易用了很多的银子，我才入了罗马的民籍或者是国籍。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就像我们很多我们年纪年长的，我们这一辈来到美国， 不论是你是用工作啦或怎么样投资啊等等，我们好不容易等了很多年才入了美国国籍，可是我们的儿女生下来就是美国人，他生下保罗也是生下来就是罗马人，于是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知道他是罗马人，知道保罗是罗马人，又因不闻就理的就把他捆绑了，这千夫长都害怕，因为对罗马人你不能动不动就绑他，你对那些草民啊那些菲利比的贱民啊你要杀要剐无所谓，那些人没有人在乎的，可对罗马人就不一样，他有一个特权，你不能随随便便的绑他，你不能随随便便的打他，你不能随随便把他关到监狱。所以呢在这件事件上你可以看出，当时你如果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呢，你享受的是无比的权利，连千夫长都不敢动你一根汗毛，就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成为罗马的公民是何等的荣耀，可是保罗呢他却不以罗马的公民为满足，因为他有双重的身份，他也是天国的公民，那个是更崇高的。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系列的就看到保罗借着在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三种的喜乐，一个是失去的喜乐，这个主要是强调我们过去的一切成就呢，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能够失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耶稣才是至宝，天国是因为有耶稣的原因，是个宝贝，我遇见了呢，我就把它先藏起来，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为的是买这个宝贝，价值。然后得着的喜乐是强调我们现在要不断的来追求，借着这个呢，我们有新的活力，新的能力。然后呢，今天跟下礼拜的信息，我们看到天国的喜乐，主要是强调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因为天国如今还没有来降临，要等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属于未来的事情。可是我们有这个期盼，我们相信有天国的存在，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他既然为我们预备呢，他有一天要把我们接过去，所以呢我们就有新的意象，我们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样，别人的眼光只看到地上的事情，我们的眼光呢不只要看地上的事情，我们更要举目仰望天国的降临。所以天国是你我一生最期盼要得着的，因为世界的东西都会过去，可是在我们得着天国这些的好处之前呢，我们必须愿意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能够失去地上国的好处，这个是一系列的，先失去得着，那天国是你我一生所追求最崇高的一个目标。关于天国呢，有人如此的描述，就说得着天国将会补偿我们在地上的损失，这是一些人说的话来鼓励你跟我，因为我们在地上如果为天国的缘故损失的话，有一天到了天国，这些损失神都会补偿，那天国的喜乐呢会超越过我们地上的苦楚，人世间的苦楚会有，可是是短暂，自暂自清的，可是天国的喜乐是永恒的。那我们地上呢是你我试炼的一个地方，充满了试炼，也充满了试探，试探是要使我们跌倒，试炼要使我们像火一般越炼越纯，可是天国是个喜乐的地方，天国是充满了喜乐，是给属神的百姓与他永恒同在的喜乐的地方。那圣经呢没有告诉我们一切所有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明天会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没有告诉我们工作会如何，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结婚生孩子会生几个，没有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可是圣经却将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圣经都已经启示给你跟我。比如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三件事情，是不可推诿的三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谁，借着这个呢，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神是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所以借着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到底是谁，我今天活在这个地方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是多为了吃一碗饭，还是多享受了这个风景，我们到底是谁。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对别人来说我们是谁，就是说让我们认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今天神把你我放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有一个教会，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有家人，那我对他们来讲我是谁，我是他的敌人呢，还是我是他的帮助，我是谁，对他们来讲我是谁。因为借着这三件事情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在地上活出天国国民的身份，同时享受到那天国的喜乐。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谁，我们去天上做什么？如果这个神不是创造一切的，不是神没有拥有天国的话，我们去天国到底是什么？只是去跟一群幽魂处在一起吗？还是一些就是说空气，或者是一个无形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谁的话，我们去天国到底是去见谁啊？如果我们不认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去天国干什么？那如果我对别人来讲，我们没有对他们有帮助的话，我们不能多带一些人去天国的话，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只是一个见面之交，还是神把这一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必须要世界的所有的，不管是什么钱财等等的，要为神的缘故，为天国的缘故，多带一些人到天国，因为我与他有这样子的关系。那借着这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腓立比书，保罗是非常有思维的，他在喜乐的过程中，在祷告中享受到了喜乐，他知道他在捆锁中，他在捆锁中有盼望，他知道他要谦卑，他知道他要顺服，他知道在所有当中他需要有同工可以跟他一同的来侍奉，然后他知道了失去中能够享受喜乐，得着，然后我们今天要看到天国的喜乐。讲到天国，或者是国度，或者是国家呢，我们必须要先要认识到，因为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度，英文是 kingdom，或者是国家跟 nation， 必须有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要有人民，要有领土，要有主权。那主权呢，这个我最近看呢，有用英文的，他用三个 P 来代表这三个要素，人民就是 people， 主权就是个领土就是个 place， 一个地方。主权他用 prince， 就是一个掌权者，一个王子或者君王，为了帮助好计 people place prince， 那这个是一个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度的 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这个在今天非常的适合。我们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国度或国家，有老百姓，有很大的领土，有主权，因为是不管是总统代表，或者是参院代表，或者是就是三权分立，或者是人民是有投票权，所以主权在人民的身上，就有这个主权。然后呢，圣经也告诉了我们，整个圣经的故事就在描述有两个城市、两个国度的故事。每一个城市代表一个国度，两个城市叫 Twin City。我们在 Winston-Salem 有一个很大的美国的教会叫 Twin City Church， 它可能来自这个，因为他知道我们所生活的现今有两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就代表了有两个国度，而这两个城市呢，这两个国度呢之间常常有冲突，常常有征战。可圣经事先预先的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城市，其中的一个国度呢，它的结局，它的下场就是完全的毁灭，而另一个城市呢，另一个国度，它的结局是坚定不移，是像一座高山一样坚定不移。那我们称这两个城市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人的城市 City of Man， 一个是神的城市 City of God。就那个城市是属于人的，另外一个城市是属于神的。属于人的城市跟属于神的城市呢，常常在征战。可是属于人的城市呢，它的结局是毁灭；属于神的城市呢，是坚定不移。那同样就是两个国度，一个叫做地上的国度 Kingdom of Earth，另外一个是天上的国度，我们称为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这两个城市，两个国度，就是你我现在所活着的景况。那当然，对我们讲华语的这群人，对我们刚刚讲是移民来到美国的，我们即使在这个地上呢，我们也有两个国度的身份。有些来自台湾的，像我来自台湾的，我有台湾的国籍；来自中国的有中国的国籍；来自新加坡的有新加坡的；来自香港的香港的，或者来自哪里的，有不只是有美国国籍，还有原本的国籍。那这两个国度呢，在今天我们也常常会有征战跟冲突。我举个例给你们听，都很清楚的，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夏威夷有很多日本的人，他也有日本国籍，也有美国国籍。可是是因为日本攻打了美国，所以呢，美国政府就把那些日本人呢，就怀疑是间谍，就关起来。因为他们拥有的两个身份在征战，他到底要顺服哪一个呢？要为美国打仗呢，还是要为日本他的祖国打仗呢？就是在冲突。你我今天也是，如果说今天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你要为美国拉拉队呢，还要去为中国拉拉队，或者是同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国跟天上的国在征战的时候，你我要站在哪一边？你我要站在地上的国呢，还要站在天上的国那边？这个都是在征战，都有冲突。我们在其中的这些人民都要为这个主权来征战。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地上的国度，天上的国度，人民呢属于地上国度，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哪一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英国人，什么人，所有人都是属于地上的国度。然后天上的国度呢，只有基督徒是属于天上的国度。可是这两种人呢， 有不同的盼望，因为地上国度的人是没有盼望的，因为那些国呢是不能长存的，他哪一天就成为一个亡国奴也不知道。就比如像我们现在所看到像洪都拉斯或者很多弱小的国家，动不动就有暴动等等的，他没有盼望的。然后呢，我们基督徒如果仰望天上的国度，我们是充满了盼望的，因为我们天上的国。然后领土呢，地上的国就是在地上，是暂时的，强国可以并吞弱国，我们常常看到强国就吃掉你弱国，所以你弱国的土地呢就变成他的，所以领土呢都是短暂的，弱弱强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可是我们天上的国的领土在天上是永存的，是不会被并吞的，是属于天上的。然后主权呢，地上的国度不论你是独裁的政体，或者像什么，就不用讲太清楚，像北韩好了，独裁的，或者像我们美国民主的。可事实上不论你是独裁的政体或者是你是民主的政体，事实上最终的结局都是不公义的。即使不要讲独裁的是不公义的，即使民主的政体也是不公义的，大体上看起来公义，事实上结论呢也是不公义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用讲得太清楚，可是如果你看一些电视影片，一些像 law and order 啊，这些法律诉讼的话，有一些是罪犯呢，他往往呢大家都明知他是杀人犯，可是因为法律上的一些的技巧呢，可能是给他巡审的时候忘了告诉他的权利等等，就因为小小技巧呢他就得了释放。所以即使在民主的国家也都是不公义的，可是天上的国度就不一样，因为当主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他是鉴察人内心的。我们所有的罪犯在他面前，你没有办法花更多的钱请更好的辩护律师替你来找那些漏洞来脱罪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神的面前我们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当这个神主的这个国度的时候，是永远是公义的，是保证是公义的，否则你我真的是没有希望。所以呢，在这两个国度中，我们当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虽然我们是属于所有的人都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我们要理解到，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跟这世界的关系是没有盼望的，因为地上的国度是暂时的，地上不论你是独裁制度、民主制度、什么制度，都是不公义的。也许一个比另外一个公义一点点而已，总结都是不公义的，都会因为一些的缘故似是而非的，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可是天上的国度呢，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这个天上的领土是永存到永远的，因为这一位主宰，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鉴察人心的，因为他是公义的标准，他是永远公义的。所以呢，你我选择你要倾向哪一个国度，当这个地上的国度跟这个天上的国度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卡在中间，你要为天上的国度征战呢，你还是要随波逐流，为地上的国度在那边苟延残喘，就是暂时的过你的日子呢？这个如此妥协，对地上的国度妥协的人，他就无法享受到天国的喜乐。当然在保罗书信中，他是主要是要说明 天国国民有一种权利，当然不是说做罗马国民或者是美国国民可以同日而语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地上国度的这些权利享受无法与这个天国是相比的，是无法的。可是不过，即使是如此，我们在地上做地上的公民的一天，我们必须也要有正当的态度，还有应尽的义务。我们今天在美国做美国的公民、国民，我们应政府对我们的期盼的一些义务，比如说你要守法，你开车要守规矩等等的，或者是说你欠钱要还，借钱要还，你该报税的时候要报税等等的，你应尽的义务你还是要尽，你不能说我是天国的，这些不能用在我身上。那你如何把天国国民的这种美好的身份能够在地上能够见证出来？所以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天国的国民他的生活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他的生活要超越这个世界。这个超越这个世界呢，我们讲到超越世界、超世的呢，主要是指他是远远超过或者是高过这个世界的原则、这个世界的方法，不好听的就是手段和标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原则是这样子，我们要比它的原则更高。这个世界的方法或者是手段是这样子呢，我们要比它更高。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比这个标准更高，所以必须要超过。所以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呢，你们就不配进神的国。法利赛人的原则、方法、标准都很高的，可是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期盼是，你们必须要比他更高，因为这一群人是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所处的还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滚来滚去，可是你是属于天国的，你必须要超过他们，因为天国国民的生活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呢，所以我们所思念的、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所隐隐追求的呢，不应该限制在这个世界，而是要属于另一个世界。所以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三节就如此的劝勉他们。保罗对那些基督徒这么说，所以你们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你们就当求，就是你们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的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死了，又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话，我们应该远超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所隐隐追求的东西呢，应该是上面的事，而不是下面的事。我们每一天日夜所思念的、所想要的东西呢，必须是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上面的是永存的，地上的是暂时的。我们要超过这个世界。当然呢，我们的手法、方法必须也要超过这个世界。世界告诉我们，欲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个是世界的方法。超世的方法是我们的目的要对，我们的手段也要对，我们不要不欲达目的不择手段。那我们如何呢 能够活出一个超适的生活呢？首先我们必须积极的要效法那些真正的圣徒，或者那些真正属灵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的模范，他们怎么生活，我们看到我们就去效法，就去学习。穆迪先生曾经指责一些基督徒，说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思想是好神圣啊，可是却没有地上的好处。意思是说，他们整天当然是思念上面的事，可是他在地上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好像他是个巨人，他的头在云端的上面，可是他手脚在地上呢，一动都不动。这个是告诉我们，没有错，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可是我们还在地上存活的每一天，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别人能不能从我们身上沾染到一点神的福气？我们的生命虽然一直在思念上面的事，可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成为流通的管道？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仍然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前面的第三章十节，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有提到，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要效法他的死。保罗说，我在这个世上，我认识了耶稣基督，也知道他死而复活的大能，我愿意跟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他受苦，我为了要在他死的这个形状上呢，能够效法他，能够与他认同。我要效法耶稣的死，要效法耶稣为罪人的摆上，我要效法他。可是保罗效法耶稣，可是保罗在今天的第三章的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也要什么，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说，你们同时间在效法我的时候，你们要小心看看那些真正按着我的榜样去做的人，他们有怎么样的结局，神是如何的来使用这些人，如何改变这些愿意按着保罗的榜样去行的人。所以保罗在另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找一个真正的信徒或者是圣徒，这一个人，这些人是他愿意效法耶稣的人，在耶稣的受苦上效法耶稣，在耶稣为罪人死摆上来效法耶稣，这种人才是你我效法的一个对象。我们不要效法那些这是很虚无的，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些什么成功神学的，那些能说不能行的人，我们可以听听他的圣经的教导，可是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效法那些能够效法基督的人。这个是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做的一个生活，我们必须要如此做。那我们怎么效法保罗呢？在哪一些方面效法保罗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一个世界观。所以我们要从保罗的话语中，他的书信中，看看保罗是怎么的来效法耶稣，那我们就来效法他。保罗说什么？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是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十四节，是很有名的一句话。那这个就是说，保罗他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他怎么来看他所活的这个暂时的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呢，要怎么看这个世界呢？ 我可能凭着我自己的学问，凭着我的自己的道德观，我的社会经历呢，我还是看不清楚。我必须透过十字架来看，我必须把十字架放在我跟世界的中间。当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首先看到的是十字架，所以我用十字架来看这个世界，来评论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看法呢，是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世界的人，当他看到我保罗的时候呢，他先看到了十字架，他用十字架来论断我。我是不是说的漂漂亮亮，而却不愿意为十字架来受苦呢？结果十字架就跑在一边了。结果人家看到的就是我在那边吃香喝辣，也不愿意为十字架来受苦。所以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永远要对十字架有一个正确的位置。我们必须把十字架放在我跟这个世界的中间，世界所有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用十字架来看它。那当然，当我看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一位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就来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耶稣的眼光什么呢？圣经都有告诉我们。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恨，耶稣怎么看仇恨？我们认为这个人不好，我们就恨。也许我不见得会去杀他，可我心中就不喜欢他。可耶稣说什么？你在心里恨他，就等于你杀了他一样。所以你我在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我们实在不如我们的心意，我们常常要发怒，尤其是昨天我也是怒气冲天音，所以师母跟我讲说今天要很小心，不要提得太明显。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我们的世界观一定要回到十字架上，用十字架来看你我所存活的世界，这个就是一个超世的生活。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用十字架上来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看看个人观，还有正确的个人观。先知耶利米说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耶利米书17章的第9节，坏到极处，原文是无法医治的意思。坏到极处是描述它坏的程度，无法医治说是无药可救，人是无药可救的。这个是我们的个人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人可以立志行善。保罗说立志行善呢，是由得我，行出来的却由不得我。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人人都是善良的，我们要知道是人性是本恶的，人没有人性本善的，人是比万物都诡诈，是坏到极处，是无法医治。这是耶利米的一个结论，人心就是如此，谁能视透呢？事实上，耶利米书17章的第10节以后，神才能够视透，神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到了保罗，保罗说什么？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他的肉体，连肉体的那些邪情私欲，就坏到极处的邪情私欲，无法医治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一个正确的个人观必须用十字架来对付，或者是说来医治我们自我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呢， 保罗看得很清楚，保罗一生他都经历到，他很感慨，他一生这么火热的为他祖宗的遗传在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之后，他一生还是在挣扎。所以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我在这个身体中我实在是苦。所以呢，他说发现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医治他，就是十字架，把我们那些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把它钉死。因为只有死人不犯罪，这是对你我的个人观。所以我们要把对自己认清楚，我们看世界看清楚，我们对自己要看得清楚。要知道呢，如果不是十字架的缘故呢，不是我愿意自我把用十字架上来对付我呢，我是坏到极处的，我动不动就易怒，就说愤怒就填在胸口了，看到很多事情就看得不顺眼的，越不合我的意，不合我的标准，我实在是无法医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真的是没有盼望。这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有些人认为是消极的，事实上是积极的，因为消极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他还以为自己很好，事实上他是坏到极处，无法医治的。积极的是说，我认清楚我的状况，我把我自己的属灵的状况看清楚，可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医治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这个无法医治、坏到极处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让你我有盼望，那你我能够用他的十字架来对付、来医治我们肉体中的邪情跟私欲、生命观。然后我们认识了世界，认识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人生观、生命观是什么？保罗说呢，不论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事，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所以你我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我们活着每一天是为荣耀神而做的。我不是为了荣耀我自己，我是为了荣耀这一位创造我的神而做的。所以保罗甚至说，我如果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不管是被人捆绑，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因为我即使在死上能够荣耀神的话，我都愿意去做。所以保罗对他的生命，因为是为了荣耀神而行的，他可以不惜付上死亡的代价。结果是什么？他凡事都不怕敌人的惊吓，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8节，所以我凡事没有惧怕，因为即使我在死亡中能够荣耀神，我还有什么怕的呢？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生命观，这一种的生命观呢，是远超过这个世界的，因为这个世界的观念呢，他们的生命是为自己来荣耀自己的，所有都要荣耀自己，为自己的益处而行，吃亏的事不做，那更不用讲死，死都是送人家上去死，别人去牺牲，我来收益。所以好多人，很多有名的人，我们都认识的人，要逃兵就拼命逃兵，因为我的命值钱，那些贱民的命不值钱，他们去打仗换取的我来享受，这个是世界的生命观。所以他们经常的惊吓，他们怕失去一些东西，这可悲的。可是一个超世的生活，他的生命观不同，价值观就不同了。当我们看清楚我们的世界，当看出清楚我们自己，当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观的话，我们的价值观立刻改变。所以保罗说，我就将万事就当作是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天国的宝贝，我看到了我就把它买下来。所以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呢，都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他把万事，他把他的家当，把他所有变卖，一切所有的，只是为了买这个宝贝，价值观就改变了。这是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多少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价值观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耶稣啊，你能够为我做什么，我就信你；你能够让我升官发财等等，我就信你；你能够叫我们的教会充满了，我就来跟随你。这是世界的价值观。可是这种人，他得着了毕竟会失去，所以唯有当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愿意为耶稣基督把万事都当作有损害的，看作粪土，就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就要谨防呢，不仅是要效法那些真正的信徒，他们的生活行为，那我们要谨防那些假冒伪善的假信徒，他们的行事为人。现今很可悲的，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每天却活在好像人未得救的人一样。我这几天又看到那个新闻，我上次跟你讲，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有提到的，就 Ravi Zachariah， 我以前很喜欢听的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很世界知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原本是印度人，英文讲得非常好，他的信息是非常有深度，他是以哲学家出身的 philosophy， 可是呢，他死之前就有一些丑闻就出来了，他死后呢，丑闻就越滚越大，最近呢，他的性骚扰的信息一直被用出来。就多少的人有名的是如此，没有名的可能更多，他人家都懒得去报告他的。所以多少自称是基督徒的呢，每一天你不要讲说超世的生活，他连没有属世的生活的标准都没有达到，是多么遗憾的事情。这一群人，他们好像认为他正是走向天国天堂的道路，去领他天国国民的这个权利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同时却活在地狱一样，他们就像地狱之子一般。耶稣常常指责就是这些人，他们一自以为是天国的百姓公民，可是他们却是地狱之子。多少人在1月6号拿着圣经的标榜去攻打美国国会，自称是基督徒的，我要彻底的攻进美国国会，把美国国会变成天堂，事实上他们正在地狱当中一样。这一等人是活在两个世界，可是他们尝试着不要失去所谓的基督徒的好处名分，在不失去基督徒的这个好份公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能够在罪恶当中多享乐一下多好。这种人是自以为聪明，他认为他可以两个世界的好处都得到，他在这个世界呢吃香喝辣为非作歹，有一天到天国就进去了，哦，天国的好处也得到，那地上也一点损失都没有，更不要讲说为了耶稣基督把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他比别人比那些非基督徒更加的贪爱世界，这种基督徒多的是，这种的传道人牧者也多的是，这一种人的下场如何，当然你我无法论判断，审判权不在你我的身上，可是我们要清楚的，要谨防这一些假信徒的行事为人，我们至少要分辨出来 至于他们的结局，由他们的主来审判，我们要谨慎的防守。我们要做牧者的心里就是要提醒你们，现在是媒体中看到太多这个虚假的这些传道人，或者是自称是基督徒的，在媒体上这边讲来讲去的，这些人都是虚假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事为人看出来。那圣经的一再告诉我们，这种想要得着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是在玩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两个好处都要的，结果两个好处都没有。多少的人身败名裂，多少的人被弃绝，就是因为他们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好处都要得。我们真正要活在两个世界，我们必须要放弃一个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愿意失去地上的好处，为了要得着天上的好处。这个圣经举了太多的例子，旧约中有参孙，多么有恩赐，蒙神祝福的人，大有能力，是个武士，结果呢，淫乱，再淫乱，结果力气，神的灵离开他，他都不晓得。参孙，多么蒙神祝福的人，生下来就是拿细耳人的。那所罗门王也是，所罗门王是吃香喝辣的，英文叫 silver spoon。 他的父亲呢，征战累积的财富都给了所罗门，所罗门要建造圣殿，所有的东西父亲都为他准备了，他不需要花费，他一根指头都不要举起来，而圣殿都盖好了。可这个王呢，如何呢？充满了智慧，神的祝福临在他身上，结果带领以色列人崇拜各国的偶像，一个妻子不够，两个也不够，一百个不够，三百个也不够，娶了多少的妻子，那些妻子在他年纪老的时候，灵命最低的时候呢，引诱他去崇拜各式各样的神，他把老百姓欺压的到个地步呢，要建造自己美丽的皇宫，吃好喝好什么都要好，结果呢，他死的时候老百姓造反，说这个所罗门在的时候一直压榨了我们，他为了一个人的私欲呢，让我们全百姓都在受苦，这是什么的王呢？这个就是一个想要得着两个世界的人。然后新约中有犹大，我们也知道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他以为他在帮耶稣的忙，把耶稣拱出来要去造反，要去推翻这个罗马的暴政，结果呢，为了30两银子就把耶稣出卖了。他想得着什么？迪马也是因为贪爱世界呢，就离开了保罗。这等等不断的，圣经就像一个故事书，把这些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告诉了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如果不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出一个超世的生活，我们就像这些假信徒的行事为人一样，我们正在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危险的游戏的当中。我们认为人生好像一场戏一样，都在逢场作戏。事实上人生不是，人生是一个舞台，我们在这个舞台中，我们要扮演神给我们最好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这位神，为了这个导演，我们扮演是要给这个导演看的，给这个主人看的，这主人在天上看你我所扮演，我们每天生活中所活出来的一点一滴，这个主人就是欣赏，主人得到了安慰，说这个人是我所宝贵的，地上的人看不起他，可是天国就是属于这种人。所以你我不只是积极的要模仿效法那些真正的信徒，他们的生活的一点一滴，我们要小心谨慎那些假信徒的行事为人，因为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很多的例子。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 是真实的，在他没有阴暗的地方，因为他是真实的，我们就必须要认清楚，并且要反对那些假信徒、假牧师、假传道等等等。因为真实的神绝对不会借用假信徒那个虚假的手段来成就他的旨意，绝对不会。真实的神绝对不会用虚假来成就他的旨意，绝对不会。所以呢，既然我们所信的神是如此，神是这位的神，那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是谁？我就不需要了解我的神是不会用虚假来成就一些的旨意或者达到他的目的，那我也不会借着虚假来完成我的目标。然后呢，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对别人也不能用虚假的方法或手段来，就是认为可以帮助到别人。我们不能给别人虚假的信息或者虚假的意见。这个就是反复提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真实的。那我呢，我也必须是真实的。那我跟旁边的人呢，我对他也必须是真实的。我对神真实，我对自己真实，我也对别人真实。那这个是一个超世的生活的一个行为，这是很多的真圣徒，历世历代那些圣徒他们的生活模范，我们要学习。同样呢，我们要谨防那些假信徒的行事为人。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停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的再分享，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国民，我们的生活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我们的原则是超越世界的原则，我们的方法是超越这个世界，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达到的理想也要超越这个世界。如此，我们即使今天在这个地上有所挣扎，不论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或者是在疫情当中等等的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当我们远超过我们的环境，远超过这个时候，我们从天上天国的眼光来看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得有喜乐，因为喜乐是远超过你我的环境。如果在这环境中挣扎，我们永远没办法喜乐。唯有当我们来到了天上，用天国的标准来看我们的环境的话，我们必定会喜乐。环境不能动摇我们，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与你我同在。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来祷告祈求，我们真的是多么期盼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就盼望耶稣基督你快快来，让我们从这个黑暗的时代中，这个是非不明的时代，能够引到这个只有真理的天国里。我们也彼此的带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尽量的以诚实来相待，我们以爱心来相待，我们也以鼓励来彼此的来支持对方。因为我们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跌倒，可是神你要我们用爱心在的情况之下说一些真理的话，我们彼此来扶持，那我们一同能够奔跑这天国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我们不寂寞，因为我们有彼此做同伴，那是多么美好，是多么充满喜乐的事情。 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